好，弟兄姐妹晚安。今天是我们教会2022年第28周圣经分享。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使徒行传》，从15章36节到18章22节。所以今天分享的主要内容就是在《使徒行传》记载的保罗的第二次旅行传道。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哈，所以今天讲保罗第二次旅行传道，下一周哈，下周二我们就是要讲保罗的第三次旅行传道哈。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图这个地图呢给我们一个概念就是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呢在右下角，所以呢我们怎么样能够来了解这个保罗的这个第二次宣教的路程呢？那么在一开始，我们从15章的36节到41节，那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说，那我们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个城市我们去看望弟兄们，看看他们的情况怎么样，好不好呢？那巴拿巴说好啊，那我们就去把这个叫做马可的约翰我们也带着一起走但是呢，在这段经文里面说到这个保罗就不愿意了，保罗不愿意带马可，因为从前呢，马可在第一次宣道的时候呢中途就离开他们原因我们不知道马可约翰呢中途就离开，所以呢保罗就不愿意带着马可去了，所以呢巴拿巴就带着马可巴拿巴跟马可是表兄弟的关系，所以呢从这个第二次宣道开始，我们就看见保罗和巴拿巴呢就分道扬镳，所以呢巴拿巴带着马可就坐船往居比路去居比路就是巴拿巴的故乡，就到那边去了那这个时候呢，保罗呢就带着希拉也出去带着希拉也出去。那保罗走的呢是陆路巴拿巴走的是海路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巴拿巴带着马可就往居比路这个小岛去了。那保罗呢就带着这个希拉带着希拉，然后就出去呢就往叙利亚基利家这个保罗的故乡就是大树嘛就是基利家的大树，就往这边过去，然后呢就往前走来到了特庇，那在特庇又来到了路斯德在那里呢遇到有一个门徒叫做提摩太提摩太，那提摩太的家世背景是这样，提摩太的父亲是希腊人母亲是犹太人，那在路斯德跟以哥念这个地方呢都非常的称赞提摩太，那保罗要带提摩太出去了，那因为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这个提摩太的父亲是希腊人，所以为了传道的这个便利性，保罗呢就给提摩太行了割礼，然后呢他们就来到了路斯德，来到了以哥念然后带着提摩太带了提摩太以后，那我们就看见这一路就变成有三个人的团队就是保罗、提摩太、希拉三个人，那么他们经过这个第二次传道，经过各个城市就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条规就交给门徒坚守，然后众教会信心越发加固，人数天天加增。那我们在这里就了解一下到底他们所讲的这个定规指的是什么这个定规，这个定规呢就是在使徒行传15章那个时候呢，有些犹太人来到耶路撒冷教会说这个保罗在传福音他传的福音这个里面有一个瑕疵就是这些外邦人要先行割礼跟我们一样才能够得福音来得救。那这当中当然彼得也发言，然后说完了以后，这个雅各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雅各，那这个雅各呢之前约翰的兄弟雅各已经被希律王杀死了，所以现在讲的这个雅各呢就是耶稣的弟弟也就是我们现在 啊，这个主日讲到在讲雅各书的作者雅各，所以雅各跟众长老就做了一个决定啊，然后写成一个结论啊，写成一封信给他们带到这个啊亚细亚的这些教会，意思就是说不可为难啊，难为那些归服神的外邦人，要勉强他们接受割礼，只要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所以呢，这个众教会啊，接到这个信，接到这样的一个结论，他们的信心越发坚固啊，人数天天加增。所以呢，啊，我们就看见这个今天啊，土耳其这个地方啊，在以前就叫做亚细亚，亚细亚。所以呢，这个保罗、希拉、提摩太哈，他们就从比西底的安提阿，想要继续的这个往啊亚细亚讲道，但是圣灵禁止他们。然后呢，他们不能往亚细亚，在亚细亚讲道呢，就想要往上走。往上走就是经过佛里加，经过加拉太、啊、这个地方啊，那么他们就来到了这个美西亚的边界啊，继续呢想要往披推尼去啊，披推尼在北边，但是耶稣的灵不许啊。哎，这里很有意思哈、啊，我们在这一节圣经里面看到说，圣灵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耶稣的灵不许他们啊往披推尼去哈、啊，我们就晓得三位一体的神啊，圣灵、耶稣的灵、神的灵，其实都是一样的意思啊，代表就是说三位一体的神就是圣灵的意思。好，所以呢，他们不能到披推尼去呢，他们就只好这个往啊越过这个美西亚来到特罗亚，特罗亚就在爱琴海。啊、爱琴海这个东边的一个海岸，东边的一个海岸，他们来到特罗亚的时候啊，路加啊，路加就加入这个宣教团队。那么在特罗亚的一个晚上，那保罗呢看见一个异象，有一个马其顿人呢站着对保罗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马其顿呢就是在这个我们左上方的这个土啊，欧洲的这个地方。所以呢，保罗看见这个异象，那我们就看见圣灵的工作不允许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不准他们到披推尼讲道，代表说圣灵要带领保罗去到马其顿，去到欧洲哈，我们就了解这个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呢，他看见这个异象以后呢，他就好，那就顺从这个异象呢，就要往马其顿去。那我们晓得马其顿呢，是希腊帝国的发源地哈，马其顿的人啊，有点像古罗马人，有这种男子的气概啊特质啊，男子气概特质。所以呢，我们看见马其顿好像是这个很勇猛善战的一个地方。那这个地方现在呢，有一个叫做马其顿共和国啊，在这个地方。好，那么来到这里特罗亚哈、啊，我们看到特罗亚是在爱琴海东边的一个海岸。那这就是一个特罗亚一个拱门哈，这个废墟。所以当你来到这些地方啊，那个导游带你看的啊，都是这些啊从地底下挖出来的石头，或者是残余的这些啊废墟石头。所以就从特罗亚啊，保罗看见这个意象，就说好，那我们呢就往这个马其顿去。我们呢指的就是保罗、希拉、提摩太、路加四个人啊，他说神既然要呼召我们传福音到马其顿去，我们就去吧。他们就从特罗亚开船啊，坐上了一条船，先来到一个小岛叫做啊沙摩特拉啊，中间你看到来到这个沙摩特拉哈、啊，第二天才到了尼亚波利。我们看见沙摩特拉啊，就在爱琴海当中的一个小岛，那可能在那边过一夜哈，那第二天来到了尼亚波利啊，尼亚波利。到了尼亚波利以后，那么这是一个海港，他们接着呢就往尼亚波利呢往里面走，往内陆走呢，就来到一个地方叫做菲利比啊。菲利比呢是马其顿的第一个城，也是罗马的住房城，所以呢，保罗就在菲利比这个城里面啊住了几天啊，就开始传福音。 那我们晓得这个腓立比啊，是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马其顿王腓立啊取的名字。腓立呢，曾经在这个地方重新建造城，加强防御工事啊，就是为了要抵御东边来的这个色雷斯人的侵犯。所以腓立比呢，在当时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啊一个城市。那现在呢，也是欧亚两洲哈、啊，这个腓立比在欧洲，那从色雷斯这边过来的亚洲哈、啊，这个主要通道上面，你要进到欧洲就经过腓立比哈、啊，就像这个税关一样，就像海关一样哈、啊。那腓立比呢，就可以说是有很多的商人啊，货物经过这个地方，自然税源财源充足。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腓立比有一个很大挖出来的废墟哈，这就是当时啊市场的遗迹啊，很多人在这边做生意开店。那后面呢就是一个教堂的遗迹哈，就在腓立比的上边哈，是一个教堂的遗迹哈。所以呢我们就了解这个腓立比当时是一个罗马的殖民地，那在这里面市民就享有罗马公民的特权。那也有许多的罗马军人哈、啊，在这个地方过一个很优渥的退休生活，所以腓立比哈、啊、就有另外一个称呼叫做小罗马，小罗马。那这个地方没有犹太会堂，因为这里呢犹太男丁哈、啊、比较少，不到十个人，所以保罗来到腓立比就开始传讲福音啊。那我们看见这是刚才一个腓立比市场的一个遗迹哈，这是一个教堂啊，教堂的遗迹。所以呢，他就在那边开始传讲福音。那么在安息日，这次呢，他不是在会堂里面传讲福音哈，因为那个地方犹太男丁很少，所以呢，他就出门来到了河边啊。他听说那里有一个大家在那边祷告的地方，就坐下来啊，坐下来那个地方呢。都是妇女在聚会，就对着这群妇女讲道。其中呢，有一个卖紫色布丁的妇人叫做吕底亚。那我们了解这个在当时的情况，紫色布丁呢是属于高级布料，因为紫色这种染料不容易取得。当时呢，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他说这个紫色主要是从毒蛇的毒液去提炼出来的，所以紫色呢是一种很昂贵的染料。所以呢，我们就晓得吕底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妇人，那是一个外邦人啊，是推亚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啊，所以他知道啊耶和华神敬拜神。那这个就是腓立比近郊的一条河流，那可能你今天去到腓立比，导游会带你去一个河流旁边，据说就是吕底亚这个洗布定做布的地方。那吕底亚呢是推亚推拉城的人那他现在是住在腓立比，原来是这个城的居民，所以呢他等于是从亚西亚移民到腓立比的一个外邦女子。那他听了保罗这个讲道的时候呢，他说主开导他的心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能够听见福音，能够听得进去不是我们意志上的一个决定神在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工作打开我们的心。所以他心被打开，他就留心注意的听这个保罗所讲的话语。那听完了以后呢，就请保罗跟他们施洗。所以吕底亚一家就受了洗，就告诉保罗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的信主，就到我家里来住。而且他说强留我们，就是呢保罗可能说不用了，我们要去别的地方。那吕底亚呢就是用一种比较坚强硬的态度把他留下来住在他的家里面。所以我们就看见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教会叫腓立比教会，也是我们在读腓立比书的时候讲到腓立比教会，就是从吕底家的家开始。那腓立比教会大保罗对他说就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传福音的教会，那也是从一开始就很热心来用金钱来资助保罗的一个事工的一个教会。所以呢，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发现保罗非常的 感恩感谢啊，腓立比教会一直对他的帮助啊，认为这是一个喜乐充足的教会啊。好，那么在腓立比城啊，这个吕底亚的事情过了以后，保罗就在腓立比城里面就看到有一个女人啊，我们就说是一个啊有主人的使女。那这个女人呢，她身上有污鬼附身，所以她的主人呢就用这个女人身上的鬼啊，然后能够行法术来得到一些金钱啊，得到一些财力。那这个使女呢就跟着保罗啊，跟刚才我们说有四个人嘛，保罗、希拉、提摩太还有路加，那跟着他们就一直喊说，哦，这些人啊是什么人，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啊，要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啊。那这里我们就看见鬼认识耶稣嘛。哎，那我们在这里呢发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哈，就是说，哎，既然有这样子一个啊，在城里面被大家所认为有点法术的人呐、啊，在说哦，现在保罗啊是至高神的仆人哦，要跟你们传这个救恩的道啊，那有这样子的这个有鬼附身的使女啊，给保罗啊他们这个宣教团队做宣传，难道不好吗？啊，难道不好吗？我们值得思想一下啊。那因为这样子喊叫呢，保罗心里厌烦，就奉耶稣基督的名呢，把那个污鬼啊从这个使女身上赶了出来，那鬼就出来了。那结果那个主人就不高兴了，因为他赚钱的工具没有了，所以呢他就抓住保罗跟希拉啊，拉到这个官长面前说，哦，他们这些犹太人来这边骚扰我们啊，传我们罗马人不可行的规矩啊。那众人哇就大家起来攻击保罗跟希拉，打把他们衣裳扒下来，用棍子打了很多的这个棒啊，就关在监狱里面严谨的看守啊。那这个图片呢就是保罗跟希拉啊被上了木狗啊，木狗就是脚镣啊，用两片木头把脚给扣住啊，把脚给扣住。那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保罗跟希拉半夜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啊。那晚上他们呢被打了一顿以后，当然身体疼痛，在那边唱诗赞美神啊。这个时候赞美的当中，地突然大震动，那所有囚犯的锁链松开，监狱的门也通通开了啊。那这个地方就是我在2017年去到菲律宾啊，去到菲律宾呢啊，导游说啊，据说这个地方呢就是保罗和希拉被关的地方啊，这么小小的一个监狱的地方，一个石头洞里面啊。啊，在这个地方呢，他们被上了木狗，就被关在这里啊。所以呢，当这个啊看守监牢的禁足醒过来，发现监狱的门大开啊，那他吓了一跳，以为所有的囚犯都已经逃走了。那自然这样子有亏职守啊，所以他就拔刀要自杀。保罗就大声说啊，你不要伤害自己啊，我们没有逃走啊，我们都在这里。所以呢这个禁主啊就拿了灯来，当刚才可能是在黑暗当中，然后就啊这个俯伏敬拜在保罗希拉面前，非常的战战兢兢，然后把保罗希拉带出来说，二位先生啊，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啊。那我们在理解这句话的时候啊，应该不是在说我要怎么样信耶稣才可以得救恩，他应该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呢在这个当中他看见保罗希拉啊是神的仆人，然后呢又被这个啊罗马人的官长打了一顿，那现在又发生这个事情，所以这个禁主在面对这种情况之下，他要怎么样做才能从啊罗马人的手中得救啊，应该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呢保罗跟希拉啊跟他讲的话呢，刚好啊不晓得是不是他想要听的，他说，你们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啊。他们接下来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全家的人听，因此这个禁主呢就啊听了这个保罗的道啊，就把他们两个人带去啊，把他们伤口洗干净，然后呢预备饭食啊，大家在那边一起吃， 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都很喜乐。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来了解一个赞美的一个观念，什么是赞美。当人越是在困境在逆境当中看见这个所有的逼迫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为什么不是祷告祈求而是赞美神？你想一想，保罗跟希拉这个团队从特罗亚看到马其顿的呼声，圣灵差派他们进入马其顿，结果进到马其顿第一个侍奉的城市就是遭遇患难，被鞭打，然后呢被关在监狱里面，但是他们是用赞美神来表示。所以我们就了解，赞美是我们能够做的，神的儿女能够做最高的工作，神的宝座是宇宙中的最高点，神是用他子民的赞美作为宝座的。这是大卫在诗篇22篇第三节说的，他说神啊，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作为宝座的。所以我们应当经常要赞美神。那赞美是一种献祭，献祭就是牺牲，那献的祭呢，就是里面有死亡有损失。所以人在最艰难的时候，你在最辛苦最难过的时候呢，你的身体你所遭遇到的环境就是一种牺牲的祭，这个时候你所献上的赞美，献上赞美的祭。所以在希伯来书13:15说，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承认主名，嘴唇的果子。所以呢，神是配得赞美的，所以配得赞美不是因为我今天的处境很好我就赞美神，而是不管我的处境如何，神是配得赞美。当越是在困难的时候，你越是赞美神的时候呢，你的信心是越坚固，因为呢，你的赞美是不看你的环境，不看你的逆境，不看你的困难，所以你单单的仰望神，神是配得赞美，所以你来赞美神。所以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好，我们就知道祷告是一个征战呢，那赞美就是夸胜。所以越是在困难的时候你在赞美，越是在夸耀神已经得胜了。那么我们就了解，从这个经文里面，从我们圣经的学习，撒旦呢怕圣徒祷告，但是更怕圣徒赞美。我们每一次的祷告不一定都会得应许得应验，祷告不一定叫我们每次都得胜，但是每一次我们在赞美时候，开口赞美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得胜的夸耀。因为赞美从起头到末了没有一次是失败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彼得被关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之前读的使徒行传，教会迫切祷告彼得呢天使就把彼得带他出来，然后保罗希拉赞美神，却使所有的囚犯的锁链松开。所以你们看到这个关系的不同，保罗希拉不是祷告说主啊你来释放我，不是，保罗希拉先赞美神，赞美了以后呢，神就让他们得胜，所以囚犯的锁链脱开。所以呢，当我们在心里面，我们来到一个很大的难处，有很大的困难的时候，没有办法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就来学习赞美，我们就来学习赞美。当你一开口赞美，你就从一个压制跟困难当中出来。大卫说他一日三次祷告神，但是七次赞美神。他在诗篇55:17说，我晚上早晨响午哀声悲叹，他必听我的声音。诗篇119:164说，我因你公义的典章要一天七次赞美你，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学习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也来学习这个保罗跟希拉在困难当中赞美神，我们也来操练用这样子赞美来夸胜。所以到了天亮以后神自然就会帮他们来解决问题，帮保罗希拉解决问题，帮那个禁足看管监狱的这个人呢来解决问题。官长说释放那两个人吧自己说要释放，那禁足就说今天你要被释放了，平平安安的去吧。但是保罗并没有说你释放我就马上出去，他说我要跟你的官长理论一下，我是罗马人没有定罪，你们就打我现在这样子做有合理吗？ 叫你们自己的头领啊首领来领我们出去吧。这个差役就把这个话回禀官长，那官长听见他们是罗马人就害怕，就来好言相劝啊，领他们出来就离开那个地方。他们离开了腓立比以后，就往吕底亚的家里去啊。刚才我们讲到吕底亚这个卖紫色布丁的妇人，看到弟兄姐妹啊安慰劝慰他们以后，他们就走了。所以就从腓立比就开始往这个西南方向走啊。那怎么走法呢？他们就经过安菲波里亚波罗尼亚，来到铁萨罗尼家，来到那里就有犹太人的会堂。所以呢，从腓立比就往南走，来到安菲波里，然后再来到亚波罗尼亚，然后来到铁萨罗尼家。铁萨罗尼家就是今天啊，在爱琴海的一个海港，一个海港。所以你可以看见啊，在这个地方很漂亮的一个城市啊。那你看见中间啊，海港的这个中间是一个碉堡啊，是一个碉堡。那旁边呢，就是一些住宅啊，公寓。那这个地方啊，非常的风景啊啊，蛮不错的。那今天呢，我们了解这个铁萨罗尼加呢，是希腊的第二大城，是马其顿的首府啊。在啊十九世纪的时候，很多的犹太人住在这里啊，好像到了十九世纪，曾经占全城的半数以上。但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啊，这个德国的纳粹屠杀。这个城把96%的犹太人都杀死了，如今剩下不足1000人啊。所以保罗来到了铁萨罗尼加，在这个地方啊，三个安息日进到会堂里面讲道啊。这个是我跟师母在2017年我们去铁萨罗尼加，后面就是刚才看见的那个碉堡啊。那在铁萨罗尼加有一个啊市场的遗迹啊，那个。所以呢，当时是这样子，当时呢有这种啊过去的建筑物，那为了要开始新建新的建筑物啊，他们不是把旧的建筑物拆掉，而是呢用土哈、啊、把这个旧的建筑物给啊掩埋起来，给填起来，然后在旧的建筑物上面呢就开始啊新建其他的这个建筑物。所以你就会看见在这个废墟当中都是往下挖，然后就挖到了这个样子的一个情况。那这是当时的一个市场遗迹哈，你可以看见一个一个拱门哈，好像这个一个一个拱门里面哈，就是一个商店一样啊。那前面就是一条啊马路啊，一条路啊通过啊，我们可以了解这是当时的一个希腊市场的遗迹。所以保罗就按照他平常的规矩，他每个一个地方呢就进入犹太会堂，进入犹太会堂呢去传讲耶稣就是基督。所以他有三个安息日，在铁萨罗尼加有三个星期呢，就跟他们辩论啊，引用圣经旧约圣经来指向耶稣就是基督啊，基督就是旧约的弥赛亚，然后就告诉你啊，告诉他们这个福音。有些人听了就相信，就跟随保罗和希拉，当中有敬虔的犹太人，也有许多尊贵的妇女，同时也有不信的犹太人啊，他们心里嫉妒啊。我们看见嫉妒这个因素啊，从福音书里面啊，祭司长啊、法利赛人、长老、文士嫉妒耶稣啊，所以比拉多说什么？因为你们嫉妒的原因，你要把耶稣送到我面前来啊。所以你看到处因为嫉妒引起的啊这种仇恨哈、啊，所以犹太人心里嫉妒。保罗就找了一些啊，我们叫做黑帮啊，市井匪类，然后就这个样子啊啊，造谣生事啊，就耸动啊，全城的人呢，就把耶稣的家，耶稣是什么？耶稣就是管会堂的人。那这个时候呢，就找不到啊，找不到保罗跟希拉，就把耶稣跟他几个弟兄捉到地方官那里说，那搅乱天下的，搅乱天下的保罗到了这里，耶稣收留他们。这些人呢都是违背该撒的命令，说另外有一个王耶稣啊，基本上呢就是在控诉 控诉呢，保罗是在传讲有另外一个王要出来，在控诉保罗是啊干的是这个谋反之罪哈、啊，谋反之罪。所以呢，众人跟地方官听见控诉谋反之罪哈、啊，就惊慌了，然后就取了啊这个他们的啊控诉状跟保状啊，就释放他们。那这个时候，弟兄们就在夜间赶快啊把保罗和希腊呢。啊，送离开铁萨罗尼迦，送到庇利亚去啊，庇利亚去。他们到了庇利亚，又进入犹太人的会堂啊，这就是今天啊这个地方庇利亚的一张空照图。所以呢，庇利亚这个地方啊，他说庇利亚这个地方咸于铁萨罗尼迦的人，这什么意思呢？因为庇利亚这个地方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啊！他们听到保罗的讲道，那听了不是就马上相信，听了回来看圣经说，哦，保罗你说圣经啊，这个旧约圣经所指的弥赛亚现在已经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应验了，那我们就来看这个圣经讲的跟你讲的是不是一样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啊听讲道读圣经的一个态度，我们要回去自己啊查考，自己去了解啊，去考察圣经，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学习庇利亚，那你来到这个庇利亚，你会看到有一个壁画啊，这也是啊来到这边呢必看到的一个景点，我们叫做到这里来打卡了啊。那这个壁画呢，左边就是保罗在这个啊有马其顿人的意象啊，这件事情保罗见马其顿的印象就是刚才壁画的左边。那右边呢就是保罗向庇利亚人传道，那中间就是保罗哈、啊、我们上次讲到保罗的样貌是其貌不扬啊，秃头又鹰钩鼻啊，那就是这个我们去到欧洲看到这些壁画所画的保罗的像啊，就是啊，像圣经描述的这样子。那我跟师母呢也来到了这个庇利亚啊，在这个地方打卡哈、啊，拍了一张照片。好，那从庇利亚离开以后怎么样呢？啊，铁萨罗尼迦那一群呢、啊、不信的犹太人，嫉妒保罗的人呢、啊，啊，不放过他们，知道哎，这两个人又跑到庇利亚去传道了，就继续的啊跟着来到庇利亚。那之后呢？啊，这个保罗呢，啊，就怎么样呢？打发保罗就往海边去了，然后希拉跟提摩太人仍然住在庇利亚。那保罗就怎么样？就沿着啊这个欧洲啊，一直来到了这个雅典啊，来到我们看见雅典在最下面的这个地方。然后呢，啊，保罗来到这里以后就说啊，叫送他来的人回去告诉希拉跟提摩太，赶快到雅典来啊。快到雅典来、啊、我们就看见在马其顿、啊、在欧洲的这种宣教模式，就是、啊、保罗不管走到哪里，总是有一群不信的犹太人在兴起暴动，那让保罗没有办法在一个地方停留太久，所以变成这是一个福音传开来的一个动力、啊、就像斯提凡殉道是福音外传的一个动力一样。好，我们现在来看这个雅典啊，来看这个雅典。好，那雅典这边呢叫雅该亚哈，哥林多啊这边叫雅该亚。所以我们刚才说，在以弗所啊，在这个特庇啊、路斯德啊、以哥念那边叫做雅西亚，雅西亚啊，这边叫雅该亚。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啊、稍微有点概念、啊、对这个地名有点概念。好，那保罗就在雅典等候这个希拉跟提摩太来。这时候保罗在雅典、啊、就看见哇，这个雅典城里面、啊、满城都是偶像、啊、满城都是偶像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也就是说当时啊，雅典城的人口跟偶像的比例是1:3，哇，你看这个比例很高，一个人就有3个偶像啊，所以他这个满城都是偶像。 那保罗看见这种情形，心里焦急，就在会堂里面跟犹太人跟近前的人每天就在那边辩论。那保罗辩论的事情呢，传开来了，就当时在雅典有两个学派，一个叫做以比古罗或者叫以比丘鲁，另外一个叫斯多亚或者叫斯多格。那当时呢，在雅典很多这种搞哲学的人在那边，所以有两个学派，然后就出来跟保罗辩论争论说，哎，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在说什么，有的说啊，他在传外邦鬼神，因为保罗在讲耶稣复活的道。那谁是哪一派说胡言乱语，哪一派说传外邦鬼神呢？啊，那这接下来就是啊，这两个学派啊，就把保罗带到一个地方叫做雅略巴谷，雅略巴谷，然后就在那边说，好，你现在把你讲的东西呢，你再讲一遍给我们听啊，我们想要知道这些事情。因为雅典人跟住在那里的人都喜欢听新闻啊，哦，这个啊，你要讲什么好像很有趣啊，大家是听听讲讲啊，听听讲讲。所以这个雅略巴谷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啊，请你看这样子的一个地图哈，啊，等一下我们会看到。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这个有两个学派，一个叫做以比古罗啊，以比丘鲁啊，他基本上这个学派就是无神论者。无神论者的主张是什么？他说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物质，来世根本不存在，人死了，物质就分解了。所以呢，我们要把握时光啊，跟追求欢乐啊，这就是他们的人生态度。他说，即使有神，神也是物质的，不会干涉人的生活，不更不会刑罚人做的那些不道德的行为。所以在《使徒行传》17:18说，听到保罗在讲什么耶稣跟复活的道啊，你保罗你在说什么胡言乱语啊，胡言乱语，因为他不相信有神。所以呢，对胡言乱语这一句希腊文的意思就是说，哦，胡言乱语就从一堆稻草里面抓一根出来，又从另外一堆稻草再抓一根出来，然后两根稻草拼凑在一起说的叫做胡言乱语。也就是说啊，我们叫做道听途说嘛，好，我们这边听来一些马路消息，另外一边听来一些马路消息，我们就把它串起来，发挥想象力，就讲出一套东西来啊，就是这个意思，叫做胡言乱语。可是呢，你会注意到啊，他们也蛮讽刺的，因为路加在写《使徒行传》的时候，在21说，哦，他们雅典人都不做别的事情，就是每天呢，啊，把新闻说来听听，反复的说来一些，喜欢传说一些东拼西凑的小道消息。所以啊，保罗你在胡言乱语，其实呢，他们雅典人就很喜欢搞这种事情。那另外一个学派叫斯多亚，斯多亚学派是有神论者，有神论者相信这个宇宙呢存在的神是非物质的神，所以呢，这个非物质的神是什么？就是规律，就是世界的规律，规律就是神自己。所以你活在这个世界当中，你就遵守自然律啊，你就学习安天乐天安命顺其自然。你能够这样子在这个规律里面不破坏这个规律呢？规律呢，就是人跟神的合作。所以呢，你要怎么样做呢？啊，一个敬虔的人要怎么样做？你要追求自我教育，你要追求好好的克制己身，修身养性，让你自己是一个有规律的人。那这样子呢，啊，就是与神合作。所以呢，这样的人呢，他们听到了保罗在传什么外邦鬼神啊，啊，就刚才第二句话说你在传什么外邦鬼神，说来听一听。好，那现在这个图片哈，啊，是一个很有名的地方，叫做雅典的卫城。卫城里面有个神庙哈，啊，卫城有个神庙，这就卫城呢，就是在刚才保罗跟雅典人辩论的地方，所以这个神庙叫做巴特隆神庙。那神庙的下边有一个巨雁啊，一个啊圆形的一个巨雁。那最旁边呢，这个地方叫雅略巴谷，等一下给大家看一下。雅略巴谷其实就是一块大石头，就是保罗在辩论的地方啊。所以你看到这个中间啊，这么大的一个石头地上啊，这个高地上呢，盖的就是巴特隆的神庙。然后下边呢，就是罗马人的巨雁， 然后呢，最旁边的这个叫做亚略巴谷，就是一块比较小的、比较低的石头。然后你要上这个巴特隆神庙呢，你要经过亚略巴谷，因为这里啊有一条路来到这个石头这个地方呢，是很多的阶梯啊，很多的阶梯，你就一阶一阶的爬上来，就参观这个神庙啊。所以这个亚略巴谷就是这样子的一块石头。当你从这个巴特隆神庙哈、啊，叫做卫城，你往下看，因为石头比较小、比较低嘛，你就看见这样子的一块石头，就是当时这个辩论的地方。那石头前面有一片空地啊，可能就是大家在那边辩论的地方。所以今天这个空地呢，在最右边你看到有一个石碑哈、啊，石碑。这个石碑呢，就是用希腊文写的，就是保罗在《使徒行传》呢的这一篇讲章。所以这个亚略巴谷呢，就是当时啊议会跟宗教裁判的一个地方。所以呢，苏格拉底呢也是在这个地方被判死刑。所以这个亚略巴谷前面这个空地，当初应该是像这个样子，众人呢有什么纠纷，有什么事情，就带到这个地方啊来辩论来谈判哈。好，我们看见上面就是巴特隆神庙。所以在这个地方啊，今天呢叫做 Mars Hill， 就在卫城的下方。那这个石牌呢就是保罗的讲道啊，在这边也打卡拍了一张照片。那你就看见这个石碑哈、啊、这个石碑用希腊文写的，也就是呢我们在读第十七章，保罗站在亚略巴谷当中啊，十七章二十二节，这个保罗这一篇信息的讲道啊，就是刻在这个石牌上面啊。所以保罗说什么？众位雅典人，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神啊，我游行的时候，我在城里面走来走去的时候啊，我看到你们有一座坛，坛上面呢写着一个卫士之神呐、啊。卫士之神啊，那我现在来告诉你，你们不认识在敬拜的神啊，这个卫士之神是谁呢？我现在来告诉你们哈。所以保罗说什么？保罗说你们是很敬畏鬼神的人，那为了一网打尽啊，怕这个所有的神都希望能够拜啊，就怕这个漏拜一个神啊，就干脆用卫士这个之神这个牌子来代替所有啊没有写上名字的这些神啊，一网打尽这样。所以保罗在这里找到一个讲道的切入点，他说我现在看见你们啊敬拜卫士之神，我来告诉你这个卫士之神是谁。那在罗马出土啊，看见有一个卫士之神的祭坛啊，就像这个样子，那上面有雕刻一些文字。所以保罗就说卫士之神是谁呢？就是创造宇宙跟万物的神，是天地的主。那既然他是天地的主，是在天地里面，他就不用住在一个人的手要去造的一个殿，造的一个房子，也不用人的手来服侍你，好像这个天地的主呢啊，肚子饿了要人家送饭菜来吃一样啊，好像缺少什么。天地的主是把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的人，他从一本啊，从一个血脉造出万族住在全地，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跟所住的疆界、啊、就像我们读诗篇139篇说、啊、我们在这世上还没有出生的日子神都知道，都写在生命册上、啊、我们一生的疆界年岁、啊、神都已经定好了。所以呢，神把这些事情定好，让这个当中、啊、借着自然要让众人看见有一位神来寻求神、啊、就像我们读这个传道书、啊、他说神将永生放在人的心里，要让人去寻找、啊、寻找到神就把心里面那个虚空可以填补、啊、所以他说神在哪里，你们所不认识的卫士之神在哪里，其实你可以看见，你也可以揣摩得到，他离我们不远，他就跟我们在一起，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神的手里面、啊、我们是他所生的、啊、所以他就告诉雅典人，这位卫士之神就是创造宇宙的神。然后讲到这里，他说我们既然是神所生的，我们就不应该怎么样把神的神性用人的手艺啊去雕刻一个金银石头、啊、 当我们还蒙昧无知的时候，神不监察我们，但是他今天吩咐我们都要悔改，因为神已经定下一个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要借着他所设立的耶稣，要来按公义审判天下，这个日子已经定了，这个悔改的时间已经到了，然后借着他死里复活，给众人当作可信的凭据。那就是一个很完整的一篇信息啊，把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所以我们在读每一篇这个使徒行传，有很多篇的讲道啊，我们就可以自己做一些笔记啊，了解说，哎，每一篇讲道的切入点在哪里，从哪个地方开始，然后呢，保罗的讲道有哪些重点啊，有哪些重点，这是我们从经文当中可以学习得到了。那众人听见保罗在讲什么死里复活，就开始了讽刺他说，哎，你在乱讲什么。这个时候呢，有人信了，他说其中有亚略巴古的官丢尼修，并一个妇人叫做大马里，还有别人一同信从。有人听了就相信他，所以有人听了啊，是讥诮他，有人听了就相信。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2节到24节说到这个啊，这个希腊人，他说犹太人要看神迹啊，希腊人呢要求智慧。保罗说我们传的是十字架的基督，十字架基督在犹太人看是绊脚石啊，绊脚石，在外邦人啊就是愚拙的。希腊人要看智慧，但是我们讲的话他们就觉得很愚拙，但是在我们蒙召的人，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犹太人你不知道看神迹吗？基督就是神的能力，就是神迹，基督就是神的智慧。希腊人你不是要求智慧吗？基督就是神的智慧。我们在后面的这个保罗书信都有讲到，所有的智慧在耶稣基督里面。好，那我们就看见啊，现在保罗在雅典传道完毕以后，那就准备啊来到哥林多，来哥林多遇见一个犹太人叫做雅居拉啊，他的妻子叫做百基拉啊，他们就是在格老丢啊命犹太人离开罗马的时候呢啊，雅居拉跟百基拉就带着啊就来到意大利啊，就来到这个地方啊，保罗就来到哥林多呢，就投靠这个百基拉跟雅居拉啊。那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常常会搞不清楚到底啊谁是丈夫谁是妻子啊，雅居拉啊是丈夫啊，百基拉啊是妻子。那我们在教会也有一些人啊给女儿取名字，就取名叫做百基拉啊 Priscilla 啊，所以呢啊我们就可以理解啊，那保罗就从雅典来到了哥林多，哥林多在这个啊半岛上面啊，这个半岛上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地图地形啊。那这个百基拉跟雅居拉哈都是制造帐篷的人，那保罗是从大树出来的，大树呢也是以这个帐篷的羊毛啊这些啊原材料哈为主要产地，所以保罗也是会制造帐篷啊，所以他们呢是同业啊同行，就住在一起一起做工，然后呢啊周间做工啊，到了安息日，保罗就到会堂里面辩论啊，劝化犹太人跟希腊人。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雅典啊 ，Athens 啊 ，Athens 在上面啊。那雅典的旁边就是哥林多啊，哥林多，哥林多在一个半岛上面。那我们看见啊，这个啊，雅典跟哥林多是一个狭长的这个地峡联络啊。那这个时候当时的人啊，如果货物要从哥林多上边的这个海峡这个内海要送到雅典这边呢，必须往这个啊半岛的南方走啊，绕了一大圈过来。那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很危险的海域啊，所以呢要往南方绕过这个岛呢，其实是一件又危险又啊耗费日啊时日的一段旅程。所以当时的人要怎么办呢哈、啊、你这个从两边的这个货物要怎么样能够通行呢，而不绕行这个啊半岛南边的海峡呢啊，当时的人就是这样做啊，这是一个狭长的地峡，也是开运动会的地方啊。所以呢他们就怎么样呢，在间隔里 啊，跟利剑港两个都是海港。那在利剑港跟尖阁里当中哈，他就怎么样，小船就把它拉上岸，然后沿着这个陆地就从利剑港拉到尖阁里，或从尖阁里拉到利剑港。那大船你就拉不动了，所以大船的货物呢就把它卸下来啊，就用另外的拖车啊拉到这个海岸海港，然后再上另外一条大船啊。当这样子做，就可以避免这个船只要绕行半岛南边的危险海域。那后来呢，就在这个海地峡的当中啊，开拓一条运河，开拓一条运河。那这个运河呢，据说是这个第一世纪罗马尼禄皇帝的时候就动工开凿。直到19世纪末才完工通航，所以你看啊，这个地峡哈、啊、真的很不容易哈、啊，把它这个开成一条啊这样子狭长的这个运河，所以呢有大船要经过啊，就有小船呢拉着走，那上面呢就有桥，有铁路的桥，有这个路桥啊，供汽车经过啊，这个就是运河。那哥林多也是一个有很多古迹的地方，你看到上面这个城呢叫做卫城，卫城呢就是一个好像保护当地的一个城市。那下面看到的就是当时的一个市场啊，哥林多就是亚该亚的一个首府，也是希腊的第一大城，能够有25万，里面呢很多复杂的人。刚才我们说那个船要拉，从这个地方拉到那个地方，要靠很多的，靠奴隶来拉。那因为在这个地方商业聚集，那有钱就带来性的泛滥啊，就荒淫放荡著称。从后来我们在读这个啊书卷的时候，读到哥林多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我们就可以理解。那这个就是当时一个古街道的遗迹，那这个卫城上面就有一个神庙啊，一个神庙，其中有1000个庙祭。那当时是这样子看啊，庙祭就是说跟庙祭发生性关系啊，就会得到那个神庙的神的祝福，所以大家呢当然很喜欢跑去神庙里面花点钱跟庙祭发生性关系啊，又满足感官的享受，又可以得着他们的神的祝福啊，所以这种风气又造成这种淫乱淫荡的这种气氛。所以你从哥林多的卫城往下看啊，看见这个你有一个太阳神庙的遗迹，那这是卫城的遗迹哈、啊。那爬上去也蛮辛苦的，我爬上去一次啊，膝盖不好，走得蛮辛苦的。所以下来你就看到，这就是一个哥林多的古城。那右边呢，就是哥林多运河啊，哥林多运河。好，所以呢，希腊跟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然后呢，保罗啊，这个在使徒行传15章就开始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啦。然后呢，听到人就抗拒毁谤，那保罗就说：“你们的罪就归你们吧，归到你们身上，跟我无关啊！从今以后不要往外邦人去了。”就离开啊，就来到一个人家叫提多尤士都敬拜神的啊，家靠近会堂，就在那边。啊，这个继续传讲啊，有许多哥林多的人听了信了啊。那在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你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因为有我与你同在，没有人下手害你。在这城里啊，有我许多的百姓。”所以呢，保罗啊，在那个地方住了1年零6个月。我们刚才知道说，保罗每到一个地方，就有犹太人。啊，来攻击他，来驱赶他。刚才在铁沙龙家只有住3个星期啊，在每一个地方都住很短的时间，但是在这里主的意象对他说：“不要怕，只管讲，这城里面有我许多的百姓，要拣选，要得救的百姓。”所以保罗就在哥林多这个地方住了1年6个月，然后也写了啊《铁沙龙家前后书》哈、啊。好，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到了这个加流做亚该亚啊，亚该亚就是那个半岛做方伯的时候，又有人啊，这个他就讲说安静了一段日子以后，到了加流做亚该亚方伯的时候，犹太人又起来啊，要来攻击保罗，把他拉到这个公堂去。然后呢，保罗刚要开口为自己辩护的时候，这个方伯加流就说：“啊，你们这些人干什么？ 如果是为了冤枉奸恶的事情，我就有耐心听你们。如果你们争论的是什么你们的律法呀、言语呀，是吧？这种事我不愿意审问他，你们出去吧，就把他撵出公堂。众人呢就抓住这个管会堂的索提尼啊，就打他啊。加伯都不管这些事情，他说你们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那后来保罗在哥林多又住了一段日子，就离开哈、啊，坐船要往叙利亚去。那百基拉跟雅居拉跟保罗一起去哈、啊。那因为保罗许过愿，就在间隔里剪了头发啊。这个间隔里就是这个码头的遗迹嘛。我们刚才说从利剑港到间隔里，这里就是啊，当时的人啊，运河还没有开凿完整呢，必须要把小船或大船的货物啊，通过这一条陆地啊，这个拉过来。所以间隔里呢是当时的一个海港，那现在已经没有了。所以呢，保罗就啊离开哥林多，来到以弗所啊，坐着船来到以弗所，在以弗所又进了会堂，跟犹太人辩论。啊，也住了一些日子，然后就告辞。他说：“如果神允许我，我再会再回来。”所以保罗就离开以弗所，就来到了耶路撒冷啊，就先在该撒利亚啊下了船，然后从该撒利亚去耶路撒冷问安，然后呢再回到啊这个安提阿，安提阿教会在上面啊，就回到了安提阿教会啊。好，然后呢就是保罗第二次的旅行步道啊，我们再一次。看看他的路线，保罗从安提阿啊带啊安提阿离开，带着希拉啊去布道啊，巴拿巴呢就带着马可到居比路，就走海路啊去布道。那圣经呢，使徒行传是记载保罗的第二次宣教之旅，就从安提阿来到大树，来到特庇，来到路斯德啊，在那边地方呼召提摩太跟他一起走。来到以哥念，就来到比西底的安提阿，然后呢就要到亚西亚传道啊，以弗所，但是圣灵不许，要到庇推尼，圣灵也不许，所以就只好来到特罗亚啊，这里有一个马其顿人的意象，呼召他们去马其顿帮忙，所以呢，保罗就从特罗亚坐船经过爱琴海，来到腓立比，然后又离开腓立比，来到铁萨罗林家。从铁撒罗尼迦来到庇利亚，就从庇利亚来到雅典，雅典来到哥林多、啊、然后就从哥林多呢又回到以弗所，又回到该撒利亚，回到耶路撒冷，再回去安提阿，结束了、啊、他第二次的旅行步道、啊、所以、啊、我们今天呢就、啊、用这样子的一段时间、啊、用七十几张的投影片、啊、让大家了解保罗第二次旅行步道的这个地理位置、路线图，以及在每个地方发生的事情。那还是鼓励弟兄姐妹哈，你要回去，你要回去读圣经啊。当你在读《使徒行传》十五章到十八章的时候呢，你才会啊把这些事情呢能够更深刻的放在啊你的头脑里面。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祷告哈，主啊，那我们也是像保罗一样。是一个传道的人啊，你说传福音、报好消息、报佳音的脚中是何等的佳美？佳美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做主啊吩咐我们做的大使命，我们是在啊做造就别人、使别人得益处的一个福音工作。主啊，虽然在做这个福音工作有很多的困难、有攻击、有逼迫啊，有非常大的、非常多的难处，但是圣灵。对保罗说的话也是对我们说的话，只管讲，不要害怕，因为这城里有许多的百姓，主啊，我们不知道在这个大丹佛地区有多少的人是你啊所要拣选来得救的人，主啊，那我们在这里放胆传道，不要怕，只管讲，因为主你要在我们这个地方借着我们的教会要行那奇妙的大事，把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听见保罗的宣教，我们心里也有同样的感动和搅动，愿意起来做传道的人。谢谢恩主，听孩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哈，各位弟兄姐妹晚安。